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4章。我们只借用它其中的一个句话，就是第八节，以赛亚34章第8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我们特别注意到西安的争辩，西安的争辩。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整个启示录一同来交通的密集读经聚会的最后的4个钟头。虽然大家早晨有聚会有侍奉，我相信大家身体都会很疲倦，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完成这最后的4个钟头。那么因为这4个钟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可能我不知不觉的就讲了快了一点。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留心，因为我们希望说在今天这个最后的4个钟头，主能够把越多的供应，越多的他所要给我们的能够交通给我们。那首先呢，我想我要说明一下我给弟兄姊妹手中今天发的讲义。因为我昨天提到969，就是说为什么马土撒拉他死的时候，那么神的审判就会来到，结果马土撒拉呢一共活了969岁。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圣经里面最长的岁数，所以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他没有意思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审判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痛苦，他一点都不觉得喜乐，他一点都不觉得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任何一丝丝的快乐，因为他爱世人。所以讲到挪亚，特别是等到挪亚洪水来以前，我们知道说以诺呢，他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马土撒拉，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审判就要来到。那么所以我们昨天特别用这个来形容羔羊无限的大爱，就是因为羔羊无限的爱，后来当人拒绝羔羊的大爱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羔羊无限的爱，到时候羔羊真的生气了。所以我们怎么来形容呢羔羊无限的爱呢？那么我们既然讲过153，那么969呢就是立体化的153。那这是为着年轻人设计的，如果年长弟兄姊妹你们就有困难，你们就当作没有听见没有看见。那么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是约翰给了我们153，也是约翰给我们的666。但是呢等到我们讲到，虽然好像启示录讲到7个印、7个号、7个碗，好像你不大容易想到基督的见证，但是我们昨天稍微点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当你看见整个7个印、7个号、7个碗的时候，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虽然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最后，尤其是讲到神大怒，但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们的主已经忍受了将来人类要承受的冲前绝后的地震。那么结果呢，我们的主磐石为我们裂开了，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就读到，我们就知明白说预言的灵原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彻底稍微提醒弟兄姊妹，那么969呢是立体化的153，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17层，第一次是立体的，第一层是一，第二个就是三，然后呢就是六，然后就是十，这样立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就会变成四个字面体，每一面都是三角形，那么每一面呢都是153，然后刚好有六个边，每个边都是17，所以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解释，我们只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呢六九六九六九是 立体化的153。所以关于这一部分，你们真的服侍年轻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多花一点的心思，能够把666还有呢153还有666怎么连到1260，那么和年轻弟兄姊妹可以讲，给他们解释的更清楚一点。所以呢，我们只是把圣经里面所隐藏的所隐藏的一些事实，我们来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了。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昨天讲完了7个碗，那么就是第7个号已经完了，那么然后呢，这等于是第7个印也结束了，那么等于整个7个印就完全的解开了。然后当然我主，我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稍微复习一下其中一张图画，啊，这张图画，那就讲的圣徒背题这张图画。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你看下面最下面是讲了年，啊年，那么就是这个大概是2000年以后的事，然后呢最后有个7年，有个1000年，1000年是讲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大家还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是公开升天的，所以呢他就从橄榄山就升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呢就升到宝座，所以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从宝座到了基督台前，到了云端，然后到了云端，最后呢就基督公开的回来。所以要记得，他不是精神升上去，他是身体升到天，缓缓升上去，所以他也不是精神回来，他呢是身体照样的回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这个基督已经回来了，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那是新派的思想。我们今天虽然有主的同在，我们心中还是有一样的不满足，因为我们还不能亲眼看见他。当我们看见他的，他当然他的身体是复活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身体就是他带着经过死亡而没有洗坏的那个身体。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主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所穿上的身体是灵体，属灵的身体，但是不是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我们一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身体。今天脸上也有皱纹，今天也许有一点你不满意，头发少一点，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到那天没有了，那天所有的难处通通没有了。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这个朽坏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穿上灵体，所以每个人还是可以彼此相认的。你看见彼得，你知道那是彼得，多花的彼得，你看见保罗，那就是保罗，好像其貌不扬，个子不高的，你看见保罗实在是很矮的。那么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不要多说，这个没有时间了。这个圣经里面有暗示，不是没有暗示，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你看见还是矮矮的保罗，但是他的确是伟大的保罗。所以其实不止一个矮的，还有就是威斯利也是很矮。威斯利是个伟人，是不是？但是他穿的鞋就是10岁小孩子穿的鞋。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那一天大家都能够相见，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认得。所以要记得，这个是复活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的主是这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然后呢，升天以后，那么不是有7个印吗？所以这里有7个印，我们就看过7个印了。那么到了7个印的时候呢，然后第7个印里面包括有7个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按照比例来画了，因为按照比例来画根本画不下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前面4号是挤在一起的，那后面的3号呢，大概总共是7年的样子。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见龙站在沙滩上，我们看见第1只兽，那么站在海里，从海里上来；第2只兽呢，从地中上来。好了，所以呢，前面有4个号。那么后面有3个号，每一个号都是祸，祸灾，祸灾，祸灾。那么我们晓得在这个敌基督出现以前，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有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你看这有个背题，这个中有个背题，直接呢就提到宝座上去了，所以这就是出熟的果子。然后我们晓得说， 有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妇人有剩下的儿女，结果就要经过这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我们晓得说那些晚期得胜的基督徒，早期的已经被提了，晚期得胜的基督徒因为得胜的缘故，最后我们看见也到了玻璃海上，他们拒绝拜兽，也拒绝拜兽的像。那么然后就在这个同一个时候，我们知道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就第七个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说这个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那么都要复活，被提到空中，那么与主相遇，那么大家呢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等到你读完，你读到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天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天上有众圣徒，有众使徒，还有众先知，所以可见呢，我们这些一同的被提到，被提到天上，那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我们这一次所讲的就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只是个建议而已，这个并不是说一定是如此。如果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请求弟兄姊妹不要和别人有任何的辩论，这只是为了帮助你的。因为我们不要见，大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彼此勉励。我们说我们不要有争执，不管你相信灾前被提、灾后被提，或者得胜者被提，我想总的原则就是得胜者被提。讲到得胜者，那个原则就是升天的原则。讲到得胜，讲到得胜的秘，讲到这个被提的秘诀，自然就是成熟。什么时候成，我们的成熟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被提，所以时间是跟我们什么时候成熟有关系。那么这一件事的关键是在谁的手里？在大得胜者当事人的手里。好，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个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圣经呢，可以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呢，我已经提醒过弟兄们，就是在旷野里面，约翰看见了一个淫妇，大淫妇。然后是谁给他看的呢？就是七碗，拿了七碗的七位天使中一位来对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大淫妇指给你看。所以这是在一个旷野里面所看见的景象。但是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呢，约翰就被到一个大的山上，高大的山上。那么在那里呢，同样的是拿着今晚的七个天使中间有一位对他说，你到这里来，那么我要把羔羊的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一面是巴比伦城，一面是新耶路撒冷城，一面是大淫妇，另外一方面乃是羔羊的妻，一面是旷野，一面乃是高山。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形成了整本启示录最后的很重要的景象。我当然就是时间来讲，中间还有千禧年。不过为什么圣灵好像特别把这两样事情把它连在一起呢？因为这就解释了，因为这一卷书已经快结束了，这一卷书乃是 Omega 的书。等到这一卷书结束以后，那么圣灵就交代所有的点点滴滴，那也把整个有历史以来所发生所有的事情用两幅图画来做最终的结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两座城，是个双城的故事，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是新耶路撒冷，一个是在旷野里的，还有一个是在天上，然后从天而降。那么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解释了人类整部的历史。所以史伯克就很喜欢用一句话，英文叫 The Controversy of Zion。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西安的争辩，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很特别的一句话。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好几次提到争辩，为什么？因为可以说这是关键的事，就是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因为它是好像一个争执，好像是个争辩，但是最后有个结局要决定胜负，最后一个结局就 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关系到整个宇宙的命运。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摸着神心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以赛亚有的人也把它分作为锡安的争辩。那为锡安的争辩，就是神为着锡安有争辩。当人碰锡安的时候，因为神觉得你碰到我的眼中的同人，所以你看见每次圣经提到耶路撒冷，每次圣经提到锡安，你看见就不同了。那么同样的，当你看见今天许多的新闻，许多的新闻报纸给我们看见头条新闻的时候，你看见只要什么东西跟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你看见这个就好像惊天动地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东西你可以碰，有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因为什么？你一碰好像就碰到了神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有一个词叫做为锡安的争辩，或者说锡安的争辩。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一整个历史整部的历史乃是两幅图画对立的情形。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立。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可以用 VS 是 versus 意思，一面是巴比伦，一面是耶路撒冷，然后当中有一个大的 VS， 那么这个就解释了整部人类的历史。不过在这两个双城故事以前，乃是两棵树的故事，那就是伊甸园的故事。这就是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人类到底是来到生命的泉源呢，还是堕落的开始？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人拣选了知识善恶树，所以这就开始了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让人在生命树跟知识善恶中做一个选择。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对立，那个对立乃是两棵树的对立，是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对立。所以感谢主，因着人堕落了以后，然后呢人被赶离开伊甸园，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又把伊甸园把我们带回来。为什么？因为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园中被钉的。那么既然在园中被钉，那么彼得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在这园里面有一棵树，那棵树对于主来说是咒诅，是死亡，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当你接受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生命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过生活呢？你看见还是被带到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面前。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我们体贴肉体呢，我们还是体贴圣灵，所以还是两棵树中间的争执。但是这两棵树的扩大或者延伸，就变成了两个城之间的争执。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锡安的争辩，或者我们说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历史历代以来这个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那么大家如果稍微读一仔细明白圣经，你知道创世纪其实老早就开始了这两样东西的对立。你记不记得第十章的时候讲了巴比伦，然后讲了巴比伦国，也讲了巴比伦塔，然后巴别塔也讲了巴比伦国。所以讲的巴比伦是三而一的，一个是国，一个是城，一个是塔。那么然后呢，你知道宁禄也统治了那个时候，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大家才会起来一同建造这个巴别塔，然后一直塔顶通天。所以第一个起来对抗神的，就是联合世界的力量，联合团体的力量来对抗神的，不要忘记那是什么，那是巴比伦，那是最早的巴比伦的帝国。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我们要问最早敌基督那个气候是怎么形成的，你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你记得吗？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就在巴比伦，本来就在家里的乌尔，然后神像一根柴一样落在柴，就像一个火柴掉到火里面，把他从火里面拉出来，然后让他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结果最后呢，他就来到了哪里？来到了 这个迦南美地，那么他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那渡过河的人，他的名这个希伯来这个名字的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个渡过河的，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然后所有他的子孙也都跟着渡过河。所以我们知道说，刚开始亚伯拉罕就和所有的人一样，都好像埋葬在偶像的堆里面，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底下长大的，但是神把他带到幼发拉底河的这一边，把它完全分别出来，然后给他一块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就相当于当初神给亚当跟夏娃的那个伊甸园。所以当初的伊甸园有四条河，那么现在的迦南地有约旦河。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记得，在神心目中讲到迦南美地，就想到当初神不是把约伊甸赐给亚当吗？结果他们失去了乐园，所以现在神要得着一个人，借着一个人得了一个家，借着一个家得了一个国，然后从这里就带进了救恩，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最后呢，从这个国里面，那神保持一个族类，最后呢，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女人的后裔就诞生了。所以你看见借着亚伯拉罕，现在神在那里预备救恩。但是呢，你还记得吗？当这个亚伯拉罕真的离了加勒底乌尔，真的到了丢了发约这一边，最不甘心的当然是撒旦，他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顺民，所以撒旦想尽各种办法，一定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去。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仇敌不甘心的，仇敌想尽各种办法。有的人从前是吸毒的，然后仇敌想了各种办法，迟早一天你要再回到毒里面去。从前你是酗酒的，有一天你再回到酗酒里面去。这就是神对于，这就是撒旦一直对于亚伯拉罕，自从他失去了亚伯拉罕，自从他渡过了亚伯拉罕，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你看见好像这个，好像撒旦从来没有合过眼，他一定非要把亚伯拉罕得回来不可。所以他就用了各样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呢，就在世界上就有事情发生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事情，很多事情发生只是事情发生，没有，这个背后你看见有一个计谋，这个背后有一个阴谋。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四个王跟五个王就打仗了。那五个王呢，可以说是在死海附近的王，那这四个王呢，可以说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四个王呢，有的是从巴比伦来的，有的是从波斯那边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们是远征军，他们也是常胜军。等到他们来到红海，来到死海面前，他们一路南下，一面征服，一面就把所有的巨人通通把他们消灭，然后就打出一条路来。那条路呢，就圣经里面所说的王的大道，就后来以色列要借的大道，其实就是借这个大道，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了贸易大道。我们相信说，等到主回来，特别是20000马兵进军以色列的时候，很可能他们要用这个大道，因为这个他们是最早的东方的诸王。所以你要想着东方的诸王怎样经过幼发拉底，那么最早最早东方的诸王经过幼发拉底的是谁呢？就是四个王。他们有个目的，他们有一个计谋，就是不只是如亚伯拉罕是过了河，他们现在要把他们带回去。所以结果这就是可以说四个王，所以这就是隐藏在背后整个的阴谋。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不是后来亚伯拉罕跟谁分家了吗？不是跟路德吗？你向左我就向右，然后呢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因为像埃及也像耶和华的乐园。结果呢亚伯拉罕呢就你向左他就向右，所以最后呢他就到了希伯伦，在那支搭帐篷。结果他听见一个消息，就是他的侄子被掳了。你就当初分手的时候最伤这个叔叔心的，最伤就是亚伯拉罕是最受伤的，因为是他把罗德带出来的。结果后来你看这样的结果，他们可以共患难，但他们不能够 他们能够同患难，他们不能共享福。所以这件事当然叫亚伯拉罕非常非常伤心。所以等到听说这个罗德被掳，如果照着普通人的感觉的话，那这个他现在完全落在神的手里，这个好像活该一样，你看见吗？这当初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拣选那个地方，但是没有。你看亚伯拉罕他的心胸实在非常的宽大，他有个爱弟兄的心。他第二句话也没有说，他带着318个人，这些人完全是土法炼钢的，根本不是精锐的部队，没有的。然后就一直追赶敌人，追到什么地方，一直追到但，然后最后把谁，最后呢，最后把什么地方，最后呢把罗德终于把他带回来了。当亚伯拉罕追赶四个王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军队是常胜的将军，这个军队是不败的将军，这个军队是远征军。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这个不只是巴比伦的势力，而且巴比伦的势力就延伸到了幼发拉底河这边来了。本来亚伯拉罕已经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他严格说来他和巴比伦没有相关了。但是现在你看见吗？因着四个王的战争，就把那个巴比伦的势力就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这边来了。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撒旦是用他的侄子来做诱饵。那一次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的话，他爱他的弟兄，结果他弟兄被掳，他也跟着跑，那最后呢，他最后一定被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但是感谢主，那一次他打了胜仗。怎么可能318个人能够打败有历史以来最早最早的常胜军，而且巴比伦帝国是最早的帝国，我们知道那个城也是最坚固的城，那个尼禄也是最坚固的英，最了不起上古的英雄，他所代表乃是最早期的敌基督的势力。你要和这样的一个军事实体对抗，那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根本是注定失败的。换一句话说，根据那次所发生的情形，亚伯拉罕注定要被带回到幼发拉底那边去。结果他打了胜仗回来，谁来迎接他呢？耶路撒冷的王撒冷王来迎接他。是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解释给他听所有事情所发生的。他说，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那表面上不是四个王跟五个王吗？怎么会跑出耶路撒冷来了呢？弟兄姊妹，表面上四个王跟五个王，但是背后在属灵，在整个的眼光里面看，这个争执乃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争执。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打胜仗，不是因为他318个精锐的部队，没有，他各个神枪手也没有用。不要忘记了，他所以能打胜仗，因为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你所以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没有掳回巴比伦，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因为你精锐，不是因为你行，不，正因为你不行。但是因着背后，你看见吗？那个整个的阵营乃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阵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亚伯拉罕的眼睛开启了。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耶路撒冷。他远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远远的看见，而且欢喜的迎接。从那天开始，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是一个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有的城今天都没有根基的，所有的城是城墙有根基，不是整个城有根基。你如果去读整本的圣经，有一座城是整座城是下面有根基的，那只有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亚伯拉罕他支搭帐篷，虽然在地上流浪，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盼望。而感谢主，神是经营所建造的。当亚伯拉罕在那等候那座城的时候，神似乎告诉他说，我要为你，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所经营，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他说这个亚伯拉罕和其他人就远远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呢，他第十节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要当上十字架以前，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地上流浪的人，我们在地上流浪了10年、20年、30年、70年了，我们就或者80年或者90年，我们要如飞而去。你回过头去，我们要问说，这个地上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公寓是我们的家吗？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什么地方有安息呢？就知道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到处的漂流，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吗？这里有个荣耀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神为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而且呢是而且明明到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那天开始，神就开始经营建造耶路撒冷。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止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出来，这是第一次的呼召，还有第二次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起初到迦南不知道到哪里去，要有一个地方神要指示他到哪里去，现在有一座山神要指示他，结果在那里他就把他独生的爱子摆在祭坛上，就当他把他的爱子献上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产生乃是根据我们的奉献。亚伯拉罕虽然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但是神就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开始那个建造的工作。如果亚伯拉罕扣住以撒的话，没有耶路撒冷。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什么时候他把以撒献上了？其实神只是试验他，因为神不喜悦把人献祭的，所以神要的根本不是以撒，神要的根本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神亚伯拉罕就等于把自己献上了。但你请记得，就因着这个缘故，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个耶路撒冷就开始了。所以你要问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亚伯拉罕走了3天的路程，到了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那弟兄姊妹，从此以后等到以色列进到迦南，每年他们所走的路都是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他们手中捧的不是以撒，他们手中捧的是迦南地最好的土产。所以所有的奉献都是你最好的奉献。那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历史就开始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带进基督，带进人类的后救女人的后裔，所以最终的救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他带进来的。等到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聚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为什么在整个的旧约给我们看有一个新耶路撒，有一个耶路撒冷，然后每年都到耶路撒冷朝圣，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经营建造这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一刻没有一个时候是间断过的，他一直在旧约的圣徒里面做，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在雅各身上做，在以撒身上做。还有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是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就在这些人身上主耶稣预备什么，就预备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耶路撒冷，如果有人最能够听，最能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如果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是答应主的呼召，他们愿意来到母鸡的面前， 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就借着主耶稣的工作，最后就把我们带到了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才能把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影子，但是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心目中最终的目的乃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就是以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巴比伦怎样跟耶路撒冷对抗，两个，这是双城的故事。耶路撒冷所是石头盖的，石头是神所创造的；巴比伦是砖头盖的，因为巴比伦没有石头，所有的山都是假的，那个空中花园那个山也是假的。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冒充的，所以他们就烧砖变成石头，模仿石头。巴别达也是这样，巴别达是希望人借着努力寻找神，希望能够得着天堂，这是什么？这是巴比伦。但是耶路撒冷那是从天而降，所以从头到尾，弟兄姊妹，这不管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发生，四王五王的征战也好，世界大战也好，七个印里面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不管怎么样，你回过头去，就你怎么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使，你看见吗？因为已经快到结尾了，快到尾声了，到了第七个晚，已经到了尾声了。现在慢慢，现在没有多久，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这个千禧年就来到，而千禧年其实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降到空中的，表示说耶路撒冷已经，新耶路撒冷已经开始了，已经降到空中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七个晚。七个碗，就是拿着七个金碗的天使里面有一位，就把约翰带到旷野，他看见巴比伦，然后又把他带到高山，他就看见耶路撒冷。所以请记得，如果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说，整本的圣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乃是两座城，最早的时候乃是两棵树。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从十七章就可以开始，稍微我们把里面内容稍微的描写一下。那么如果你注意十七章跟十八章的时候，都是讲了巴比伦，但你要小心呢，这两章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十七章啊都是表号，比方说淫妇，比方说那个兽，还有呢比方说那个七个头。所以你看，这里面都讲的奥秘，有七头十脚的奥秘，还有奥秘在大巴比伦。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比方十个脚，这里面通通是表号的，这一点要记得。十八章就不是了，十八章你看见那个城就是城，那个货物就是货物，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这个通通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两章的圣经，你就知道，那么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奥秘的巴比伦，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实体的，你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巴比伦，真的有这么一座城。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你先把这个观念，先把这个印象深深印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十七章呢是代表宗教的巴比伦。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首先那你看啊，这个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那棕红色的兽上，兽当然指的敌基督说的，就是指的那第一只兽，那兽有七头十脚，遍地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啊，不要忘记，这里金子、宝石跟真，这里金子是镀金的，不是真的金，不是实金的，都是佩戴的。然后手拿金杯，所以这个金子、宝石跟珍珠跟新耶路撒冷不一样，新耶路撒冷实实在在的宝石，实实在在的珍珠，实实在在的金子，但这里呢，只是挂在身上的配件。那么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圣经里面讲的可憎之物，都是跟拜偶像、偶像发生关系的，很清楚的。 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跟偶像发生关系。然后在他额上，为什么这里讲到淫乱的污秽呢？因为严格说来，大淫妇在原文是大妓女，意思就是他跟神根本毫无关系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他们在很明显在神，他是没有丈夫的，然后他又与许多人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应该神是唯一应该侍奉、该敬拜的，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指着许许多的偶像，不同的宗教来说的。然后下面呢，在他额上的名写着奥米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们叫可憎之物指的偶像了，你记得吗？那个可憎就毁坏，可憎的行可憎的，如果站在圣地都是指这个意思来说的。每次圣经用这种形容词就指着偶像来说的。那么是巴比伦是什么呢？巴比伦原来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如果你要解释今天的宗教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你一定要回到历史里面去，然后你就能够追踪到底这些宗教是怎么开始的。我觉得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只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如果你们会读英文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还是劝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有追求，我觉得你们与其花时间读原文，还不如好好花时间读英文。我记得尼弟兄当他这个曾经有一度等到有一些西教，有一班西教士离开的时候，他们有一段的谈话。那么那个时候呢，西教士就问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回来的话，那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尼弟兄回答说，到那个时候恐怕福音都已经传开了，但是我巴不得你们能够送许多一些西教士、一些学者，能够把一些好的书能够把它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能读英文的话，那我觉得这些所有宝库都在那里。许多时候我们的亮光，许多时候我们狭窄，我们的世界狭窄是和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有关系。所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不管是尼托圣六也好，不管哥怀德的也好，我们大家通通得着一个人的帮，得着一本书的帮助。那这一本书呢，这个英文叫 Two Babylons， 就是两个巴比伦。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响当当的，是一个是个古典名著。我们说弟兄会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 F.F. Bruce 也推崇这一本书，所以从很多地方这本书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他真的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人类历史所有的宗教是怎么开始，当然包括易经啦，是怎么到了中国什么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巴比伦，不要忘记巴比伦是天文当初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我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所以这些那个时候呢，很可惜，就是这些所谓的科学呢，天文学呢，就在祭司的手里。那么因为是巴比伦的祭司，就把这个真的科学跟这些迷信把它混合在一起，后来就变成所谓的星象学。那么然后就很多很多故事发生。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你读那本书就很清楚了。然后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那么到哪里可以得到这本书？你也现在也不需要花钱买，你只要能上网。我再告诉弟兄们，你不会上 Google 吗？ Google 是很重要。那么 Google 呢，上面有一个叫做 book， 就是书籍。你只要按书籍，你就把我刚才的 Two Babylons 英文把它打进去，你就找到这本书，不要钱的，你可以下载。那么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图画，就告诉你说，比方说这个等到巴比伦宗教到了印度的时候，就被婆罗门的人把它接受下来，但是很不幸的，他们把它变了形了。后来释迦牟尼把它再恢复到原来的情形。所以这些人他们真的知道整个的过程，他们知道是，你看所有的宗教不光有男神也有女神，那不管是埃及也好，不管是包括中国什么，通通在里面。你真的要追根究底的话，最后你发现那个男神就是指着尼禄来说的，他们所拜的女神通通可以推到什么，可以推到这个尼禄的妻子。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我觉得神的话很清楚，一句话就够了。大巴比伦是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好，那么第6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这个约翰看见有道理。如果巴比伦宗教是十足的外邦的宗教的话，不用稀奇。罗马帝国怎么逼迫基督徒？罗马这个所谓外邦的宗教也可以逼迫基督徒，但现在叫他最不能忍受，叫约翰最不能明白的，他怎么那个女人怎么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好了，他不是坐在那个七个兽的上面吗？这个兽上面不是有七个头吗？那七个头下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七座山呢、啊。说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七座山指的罗马说的。如果这个女人是骑在罗马这个上面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在约翰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的宗教就是罗马帝国的宗教，严格说来就是这个女人骑在上面的嘛。那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历史的根据呢？这个完全有历史的根据，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研究这个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宗教有大祭司的，这个大祭司有一个名字啊，他有一个头衔，你能记住，记不住也不要，叫 Pontifex Maxima， 这是所有大祭司他们都有这个头衔的。好，那么到了主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宗教的中心呢，慢慢，因为后来就巴比伦慢慢就没有了嘛，所以慢慢就起头。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是它的首都是巴比伦，然后波斯帝国也是巴比伦，希腊帝国的首都也是巴比伦。后来慢慢巴比伦衰落了，所以到了主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那么整个巴比伦中心就挪到哪里？挪到别加摩去了。所以大家读那个七封书信，别加摩不是有撒旦的座位吗？很清楚了，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巴比伦的那个宗教的中心呢，就挪到了别加摩，然后最后到了犹留大帝，就是到了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是巴比伦这个宗教它的中心挪到哪里呢？就挪到了罗马去了。所以第一个 Julius Caesar 就是犹留大帝，他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是罗马的皇帝，还有一顶帽子呢是巴比伦的大祭司。你问他头上顶的一个封号是什么？ Pontifex Maxima。 如果大家去看罗马废墟，尤其到罗马市集去，如果有幸大家到罗马去看的话，你要注意这个罗马市集，你会发现，他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犹留的殿，他的儿子后来把他神化了嘛，就盖了个庙，是他的庙，就在这庙的后面，那么就是他做祭司，他这个祭司他在那里这个就神庙，就是祭司神庙的地方就在后面。所以很清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是两顶帽子，一个是罗马皇帝，还有一个 Pontifex Maxima。 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整个说是罗马，其实是巴比伦。所以讲到这个宗教的来源，表面上是罗马，其实呢是巴比伦的宗教，表面上是埃及的宗教，其实是巴比伦的宗教。你怎么知道？在这最清楚的，别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是骑在什么，骑在这个尼罗河上，没有这样说。在现在这里起码没有这样说，特别告诉我们说她就骑在罗马上。所以等一等，为什么这个约翰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很清楚这一段是这样子的。好，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不就是分，后来西罗马帝国不是分的东西罗马，我们知道大概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是基督徒，他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因为这个封号根本就是巴比伦大祭司的封号，你明白吗？意思就是你等于你所信奉的宗教根本是巴比伦宗教嘛，所以呢他没有接受。那个时候呢就把那个封号呢就给了那个时候的罗马的建筑，罗马教会的建筑。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没有分的。但是慢慢的，因着被逼迫啊，因着种种的原因，所以呢，在许多的长老的上面又有一个长老， 那么结果呢，就把这个建筑这个名字呢，这个封号呢，只给了那个长老长，那其他的长老就是祭司，那个呢就是长老长。好了，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已经讲过，所以我很快提一下。那么然后呢，那么比方说香港这个建筑，香港附近教会也有建筑，那么现在呢，但因为香港是大都市嘛，所以当然这个建筑是最大的。然后呢，慢慢慢慢你可以推想，整个的世界的首都是在罗马，所以当然罗马的建筑应该是所有建筑里面最大。所以这一层一层上去，这个思想或者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就成功了，就开始成立了。那么在罗马有一度呢是46个长老，有45个是长老，然后有一个是长老长，就是建筑了。那么好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大家然后有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找来的，这根本一点没有历史根据的，说是彼得呢怎么到过罗马，然后做了罗马第一任的建筑，所以慢慢慢慢，你如果你真的推回去的话，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彼得呢就变人成了第一任的教皇，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等到那个皇帝。把 Pontifex Maximum 这个封号给了罗马教会，就是给了这个罗马教会的建筑的时候，从此以后一直传下去。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所有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不要忘记他的封号是什么，他的封号就是 Pontifex Maximum。 等到后来他们起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姊妹，约翰如果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话，他对于罗马帝国逼迫不会很稀奇。当然他们逼迫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在300年之内死了500万人，用今天人口的统计等于差不多有一亿那么多，用现代的人来说，就在那个200年之内，应该有一亿的基督徒可以说就这么倒下了，就为主寻道的。如果从那个时候的这个标准来看，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教会历史里面，就短短的30年之内，有100万的基督徒，圣徒的血就这么流了。所以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是大大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尤其你回到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为什么教会历史曾有一段是黑暗时期。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历史派的弟兄姊妹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说你看这段圣经很明显的是在历史中已经应验了，没有错。弟兄姊妹，如一面给我们看，给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女人是老早就骑在什么，就骑在这个兽的上面，没有疑问的。但是呢，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她不只是骑在什么，不只骑在七座山上。你看，你看这个第一节，你看第一节，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不光是7座山，还坐在什么众水上。那么到底什么是众水呢？你再读下去，读到第15节，天使又对我说，所以我们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记不记得第一基督曾经统一全世界，将来要统一全世界，圣经就讲他们得胜了以后，然后圣经明明不是讲吗，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要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同样。所以讲到众水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看见世界上宗教的局面要成为大一统的局面。现在不光是坐在7座山上，现在你看那个已经慢慢扩大了，所以很可能就是 就是以曾经坐在罗马的那个宗教实体做主导，然后慢慢慢慢，你看全世界的宗教就联合起来了。他们本来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儿女，现在他们要回到巴比伦宗教去。所以现在大家翻开报纸，你就看见有所谓普世合一的运动。那么起头的时候是罗马天主教跟安利甘会他们做起来谈，因为很多地方他们是很像的。然后慢慢的，我们知道教皇有一个意思说希望能够回教，大家能够好好坐在一起谈。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的演变，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就是这样的局面。你看见到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大一统的。那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曾经慢慢慢慢挪移到了罗马，然后你看那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上面，是不是？但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他慢慢慢慢要把它搬回到巴比伦。你说这一节圣经在什么地方？请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是第五章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一片岩签被举起来，这坐在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岩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欢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示拿就是巴比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那个妇人就是说那个大的淫妇，等到有一等这个最后，你看你跟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宗教是从巴比伦来，有一天呢通通要回巴比伦去。那如果回到巴比伦就是统一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从巴比伦来，有各支各派各宗各派各种不同情形，那就是今天所有宗教的情形。但是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根据圣启示录所给我们的预言，你看全世界不光政治要大一统，军事要大一统，而且呢宗教要大一统。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那么关于那个兽和女人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这个女人骑在兽上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就是七年的上半年。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们两个是合作的，就是妇人这个女人跟这个兽是合作的。但大家想想看，最后呢，这个最后那个这个敌基督的算盘是什么？他自己要做神，他自己要在殿里面，他要自称是神。所以当然他起头不过是利用这个大一统的宗教，但是最后呢，他知道这个宗教还是成为他最大的拦阻，所以最后还是联合十王还是把他铲除掉了。所以你读到后面你就很清楚，所以呢最后的结局就是巴比伦倾倒了。不要忘记这个倾倒了是在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以前，不是以后。而第十八代的巴比伦倾倒了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尾声，不一样的。那么你说这个证据在哪里呢？那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曾经跳过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携饮那大怒的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么这个倾倒的时间呢，刚好是在三年半大灾难，就是兽的像啊什么以前已经倾倒了。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大一统的宗教就被敌基督消灭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十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那么现在接下来的呢就是十八章，十八章就不同了。十八章大家要记得，这里所讲的这个，这里所讲的 种种都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奥秘的了，不再是自灵异解了。你没有办法灵异解，因为除非你很有本领，但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你能够把十八章是完全把它灵然解，那太稀奇了，太天才了。但是你怎么样，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神的话分得清清楚，十七章是表号是灵异解，到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完全都是按字面解。所以这里讲到倾倒了就是倾倒，这里讲到这个君王怎样和他，这里讲的地上君王素来与他行一同奢华，那就是表示国家跟国家在那做生意。所以将来你看见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城要成为一个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那结果你看见在来往的货物里面有金有银有宝石有珍珠有细麻布有紫色料有绸子有朱红色料有各样的香木各样的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你怎么灵然解这些东西？然后那个香料香膏乳香油酒面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还有奴仆人口。那么有人认为是奴仆人口很可能是将来的夫妻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在中东特别是在巴比伦，等到重建完全重建，不只是今天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的一座城，不止好像叫人觉得参观今天的那个好像参观你们的在这里的这个挪亚方舟一样，不是。我们知道慢有一天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不光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不光将巴比不光是最后这个有根据但根据以赛亚书有末日的巴比伦，还有呢走入耶利米书是讲历史中的巴比伦，所以可见呢在主回来以前巴比伦一定要重新站起来的。那不止如此，那么根据这一段时间你也应该很清楚，这段你没有办法，就你知道将来不止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而且呢巴比伦这个城有一天要变成什么，要变成世界很重要的这个贸易中心或者是金融中心，那么这个他所站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趁着有的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给大家把那个 Pontifex Maxim 把它拼一下，你们可以记下来好不好，因为如果会记的话你们可以记下 Pont P-O-N-T P-O-N-T 然后 F-E-X Pontifex Maximus 就是 M-A-X M-A-X 然后 Maximus M-U-S 所以 Pontifex Maximus 所以这个就是